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感谢独一主宰和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研读犹大书已经来到第六集，很快就完成初步分解犹大书的任务了。刚才乐意对主耶稣的尊称来自犹大书第四节，这个尊称意义重大，凸显了耶稣基督的位分和工作。他既是独一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弥赛亚的希腊文，强调了耶稣是受膏者，是那位要来拯救的君王。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犹大书。犹大书，犹大书。
我们从第一集开始，一直在开展六看犹大书的旅程。六看就是看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还有心看。过去五集，我们已经完成前面的四看。今天我们会深看和新看犹大书。深看是深入的深，其实就是看犹大书所隐含的神学信息。你说啊，这么短短只有25节的经卷也有神学的吗？有的，而且可以意义非常深远的。不过今天我们就只来过入门吧。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犹大书的神学信息：基督论、审判与怜悯、世界观，还有天使论。先看基督论。马丁路德批评犹大书没有谈及信仰的核心。的确，犹大书没有直接提及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哎，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犹大书里不断强调耶稣的主权。哎，乐意派给你一个习作好吗？请你在有空的时间尝试找出犹大书里所有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字眼好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刚才在引言里乐意提到的第四节的独一主宰和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称谓。这个称谓不但凸显了耶稣的主权，也凸显他是独一真神，郑重宣认了耶稣与父神同等，是完全而独一的神。另外，在犹大书，我们又看到基督的工作，他既是审判人的主，又是怜悯人的主。第14到15节，借着以诺的预言，凸显耶稣是审判的主。可是在第21节也强调了信徒要仰望，或者说的更贴切，是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带我们进入永生。那么基督是独一的主，也是审判和怜悯的主，这是犹大书有关基督的核心信息。另外，犹大书也反映审判和怜悯并重。第4节、5节、6节、7节，还有11节、13节、15节都谈及神对不敬虔的人的审判。哇，看起来是一卷审判味道很浓的书卷，而且末世的氛围也是很浓厚。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开头第2节还有第21节都谈及神基督对我们的怜悯，而第1节和24节都谈及 保守，而神的保守，基督的怜悯，是信徒在末世进入永恒生命的一个关键。犹大书不但谈及基督的怜悯，也指示信徒要学习基督怜悯的心肠。对那些在异端边缘的人，我们要抢救；对已经陷入异端的，虽然要审慎，要保持距离和界限，可是仍然要加以怜悯。在世界观方面，在犹大的神学思想里，神已为受造物定下界限，天使人各有自己的位置，不可逾越。天使不守本位，和人的女子交合，是越界。人拒绝神的权威，不把神当神，是僭越。人毁谤天使，也是越界。米迦勒不去审判魔鬼，就是尊重神所定的界限。古代的索多玛、俄摩拉，或者当代的假教师陷入不当的性行为，也是越界。可拉不服从神设定的权柄，也是越界。那些假教师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越过神所定的界限。越界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会招来神的审判。这也是犹大书重要的主题。人越界，强行站到自己不该站的位置，就会被玷污。信徒蒙神的保守，也主动保守自己不越过神所定的界限，就可以不被玷污。像24节所说的，能够无瑕疵的见主面。最后也谈谈犹大对天使的关注。这么短的书卷，其实花了好些篇幅去谈天使。当中有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也有守本分不妄自越权的天使。在主再来的时候，也有天使伴随，而假教师毁谤天使，也是冒犯了神。可能是受两约时期天启文学常常谈及天使的影响吧，犹大对天使啊，真的是挺感兴趣的。
停一停，捋一捋。
犹大书的信息最触动乐意的是人越界的问题。我念初一的时候就接受了主，但大概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主。我记得那好几年之后，信主的闺蜜带我去在香港一个大球场举行的布道会。当时讲员呼召想回转归向神的信徒到台前祷告，闺蜜催促我下去，我死活不愿意，心里真的非常不服气，自言自语地说，为啥神让伊甸园有分辨善恶树呢？为啥神要让亚当夏娃遇到蛇呢？为啥我们要有自由意志呢？为啥这为啥那？我问了一大堆为啥，其实就是不服神对人的安排，觉得自己被神套路了。想起一位神学家提出这样的观念，在宇宙里，神的位置是在中间的，如果我们硬要站到中间的位置，是僭越，是罪，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那个布道会的那一刻，我不能接受神的主权，我要当家做主，不喜欢被神安排，我也想站在中间，这样的想法反映内心极大的骄傲。现在我已心悦诚服地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你呢？你现在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和乐意一起六看了犹大书，又有什么新的收获和体会呢？乐意特意找来了两位嘉宾，谈谈他们的收获和体会。
主来到你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因你是我神，你是我的一切。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经历你的爱，我呼求你灵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你来他找我，连接我的灵。
在这里我迎来了两位的嘉宾，就请他们报上名来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嗯，小峰好。还有呢？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劝慰子弟兄。
嗯，那非常谢谢你们，那非常珍惜能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机会。在这一次我们听了五集半六看牛大叔，那个认知的层面有没有增加一些知识呢？
我觉得这次乐意老师研读牛大叔的方法真的特别好，值得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掌握研读圣经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次乐意老师就从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心看，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助我更加明白尤大叔表达的意思，以及呢，我会以一种高空的视角来帮助我了解圣经。所以我觉得，哎呀，乐意老师的方法值得借鉴。
哎呀，感谢主，我听到你高空看，我觉得你这个话语讲得非常的好啊。高空看就比较宏观哈，一方面啊，用我个人的感情、意志、理性加起来全人去看，另一方面又是高空看。那么劝慰子，你现在是在哪里呢？你也是在高空跟那个小凤一样吗？
这次仔细学习您的这个六看，给我带来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小组呢也是带领查经的，都是用那种分段的方法，不像您这次查的那么的仔细，给我总体的感觉就是我们查经不够深入。尤其是在其中呢有一些词是很关键的，就像您在节目中讲的，其实很重要，但是呢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错过了您查考的尤大叔。我们呢不单是说就像小峰姊妹说的在天空看，我们更要接近的去看。
所以简单来说，透过这一次的研经，其实就可以帮助两位弟兄姊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比较立体的尤大叔，能不能这样说呢？
对对对。
那以后你去研经啊，会不会有点改变呢？
我觉得以后我可以参考您的方法呀，也从这六看来去对其他书卷可以查考资料，或者去研读的更细致一点。真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最重要我想传递的就是要尝试多向度，运用我们全人来读经，不单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受，还可以运用一个历史的角度等等，就是多方面的读经。那么劝慰子你呢，你觉得以后你再去读经以后会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从那个竖看、深看、细看这方面真的需要很大的加强。尤其是您在这次呢还参考了不同的版本，像以前我读经的时候呢我也读过其他的版本，但是这次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也要参考其他的版本，用不同的版本呢能够更明白经文的意思或者是原意。
在这里我想为你推荐吕正宗译本，我知道在网上也可以找得到的。
对对对，这个我读过。
因为吕正宗译本呢应该是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但是它的不好处就是为了要贴近那个原文的原意，它就不顾那个中文所以有些时候你就看见很怪的字，
读出来很吃力。
对对对，例如兼爱，我们中国人就很少说什么兼爱，就是那个 hesed， 就是旧约讲到神对人的那种守约的那种爱，就它就翻为兼爱，但其实这个兼爱就是翻得很好，但是这很怪。谈谈你们对犹大的那种初代教会，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的初代教会啊，那种信仰环境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您在节目中讲到以古喻今这个事情方法，在犹大书当中是引用很多的，因为犹大当时所处的信仰环境是假教师很多，而且还自称为基督徒，其实这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像这些假教师他们一点也不惧怕神，竟然还敢参加这个爱宴，也给别的弟兄姊妹带来很不好的影响。若是有的弟兄姊妹看到有这样行为的人，他们也去参加爱宴，那自己也就随着他们去放荡啊。所以犹大 所处的这个信仰环境其实是很恶劣的。
但是我思考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跟我们现今所处的信仰环境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想起传道书中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嗯、
可能他就是换了一个面，原来是2000年前，现在是2000年后。
嗯，
所以我也更加警醒我吧，就是说信主之后要有生命的改变。
你刚才说跟你们一样，现在你们也常常面对异端嘛，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常常有人传歪理？还是教会很多人行为不好？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教训太多了、
嗯、
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
嗯、
可能在基本真理一块都有很多分歧、
嗯、
所以真的需要分辨。
但是是不是你周边的信仰环境也有很多歪理在传着？
我觉得还好吧，像我们小组也好，在教会当中也好，信仰还是比较纯正的。但是在网上就接触到一些了、
嗯、
这个异端啊，他们其实也在改变，不像原来那种就是明目张胆的，
嗯，
又是说我是基督，又是说什么时候来、
嗯、
不会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似是而非的道理，现在是更难来分辨。
嗯，
给我们一个提醒，要在真道上要好好的追求。
嗯，
就像犹大书当中说的，不要先去定罪，而是先给他们定性。
是，你们这样讲呢，我就讲到例如现在很多人讲成功神学啊，就是这些也是一些歪理。坦白说，
很多姊妹就给我推荐那个有一本书，他们就说要求啊，你看亚比斯他就求、
嗯、
上帝就祝福他了，就是可能拿出圣经中的一段。我就觉得哎呀，如果真理认识不清就很受捆绑，怎么会达到那种圣经中所说认识真理而得自由呢？
又看犹大书之后，劝慰子弟兄吧，你觉得有没有增加对神的认识啊？
学习完犹大书给我的感觉就是神早已知道这一切。
嗯，
包括那些假教师的悖逆混乱教会，
嗯， 嗯，
对于他们的审判其实神早就定下了。神允许这些事情在教会当中发生，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他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提醒警戒，他是给当时代信徒的，当然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信徒，都是提醒防备假教师、
嗯、
尤其是披着羊皮的狼其实更难防备。
嗯，
但是最终他们会在教会中慢慢的显露，在教会当中对于那些有明显错误的那些假教师，他们已经是明显违背真理了，违背圣经了。
嗯，
其实还是要及早的采取行动，不能够首先要定罪的，其实真的要会先定性，给我们自己就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自己要学会分辨，也不要说好像看谁都不是真的，就自己是真的，那就麻烦了。
对对对，同意同意。就是这个定性呢，犹大当时是用他那个以古喻今，就是说明是自古神已经定下这些人啊要受刑罚来定性。那今天呢，可能我们就已经有那个正典了，我们也可以用圣经来为他定性。那么在这方面，
对对，
就是对神有没有增加认识，小峰有没有别的话想补充呢？
哦，我是被就是您在深看犹大书的时候提到里面那个世界观主题，我印象挺深刻的。
嗯，
因为真的神已经为我们作为受造物定下了界限，天使人真的各有自己的位置，不可逾越。一方面我看到神真是有秩序的神，他创造我们，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而且真的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人作为被造物总是想去逾越神的法则，然后去越界犯罪，触动神的愤怒，就是我们人真的是有罪性的。
嗯，这个我也是在读犹大书这一次读哈，最有共鸣的这个越界，这个不能接受神的给我们的界限，这个是犹大书里面其中一个主题，所以我也同意你所讲的。
犹大书新汉语译本20-23节，至于你们，亲爱的弟兄们，要在你们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期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有些人心里疑惑，你们要怜悯他们，你们又要拯救一些人，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但对另一些人，你们也要怜悯，
却要心存畏惧，连被肉欲所玷污的衣服也要憎恶。
其实我在五集的那个犹大书里面布置了很多的反思题，请问当中有没有一条或者两条你们是特别有感动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就是我有两点，就是感觉有收获。就是犹大写作犹大书时，就像您所说，他引用了一些圣经之外的书籍，比如说以诺一书、摩西一训。可能在读犹大书的一些经文，我初次读起来呢，如果我不了解这些文典，我会感觉到很疑惑。但是如果假如说我的总原则是圣经无误，可能我就会接受我这些暂时还不知道的信息，而不会觉得就像有一道障碍深深地拦在了我和神之间的中间，来拦阻我去亲近神。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您提到的，当你看到有弟兄姐妹在走入歧途的边缘时，你会有这份迫切感吗？犹大书中的犹大他就是有迫切感，为真理在极力争辩。那今天我应该如何做呢？我的思考是，如果既然我认为我今天所处的时代实质上是与犹大所处的是一样的，也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异端引诱人犯罪的，那我更应该警醒地去应对。首先呢，我自己就要在真理上去站稳。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感谢神为我们预备真道分解这么好的节目资源，我要更多花时间来去装备自己吧。其次呢，我觉得就像犹大所写的那样，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对于犯罪的肢体，我们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多为他们代祷，与神同工，一起挽回他们。
其实真的不容易，坦白说，对不对？就是又要为他们定性，你真的做的是不对的，但是同时要怜悯他们。
是的，爱罪人，恨恶罪，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做的就不好。小峰姊妹这两个感动呢，其实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有这两个看见。就像说到有弟兄姊妹走入歧途边缘的时候，有没有紧迫感？以前真的有，恨不得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圣经的认识给对方变个天昏地暗，让他认识了自己是错了，而我是正确的
啊。
可是这样带来的结果真的就不好，不但帮不了对方，恐怕还会把对方向外推一把。像我呢，以前就曾经把一些弟兄姊妹的观点呢发给电台的老师，因为确实想挽回他们
啊，明白。
但是呢，在这其中也深感自己这个能力不足，对于圣经的认识和理解其实真的也差得很多。现在呢，我发现有一点自己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不一样的观点，好像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哦。
我现在都有点懒得去理论去辩论，所以说我觉得通过学习完这几集的犹大书，在这方面我需要改变。当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子的去辩论，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问。
就是说从前你是非常的热切，很爱他们，但是就比较冲动，现在呢就坦白说就冷淡了一点，但是就比较理性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够用理性吧，我觉得还是自己就是说对于弟兄姊妹那种爱心那种关心不够了。
其实我感受到劝慰子愤怒的背后是源于对这些人的爱，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这种属灵的生命上走偏了，我觉得是特别可悲的，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劝慰子这一点。但是假如说我们跟他辩，如果最终结果是这个不好的话，确实我们应该想想其他方法。总之我还是觉得怜悯爱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怜悯与爱，所以唯有与这个基督连接联合，可能才能激发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爱心。
我是我自己，但我真的跟他辩论的时候，可能慢慢我又变质了，就不再是因为爱他，而是因为我就是不能忍受他这么无知，就有骄傲在里面。但我真的跟他辩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哈，我有这样的发现。
其实我以前就是看到对方有那种很明显的错误的时候呢，就想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对对对，我同意。
好像就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呢，其中真的就像小峰姊妹说的，没有怜悯。
所以本来好像是为他好，其实里面还是有我自己的 私心说的白一点，或者野心就证明我是对的，这样呢我们自己又越界了，又扮演了神那种角色，好像要审判他，站在中央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用越界这个词真的挺好，有的时候真的容易越界。
我说我自己这一次在读这个犹大书，我最深刻就是这一点，很多时候有太多美丽的名目，但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些只能神才能做的事情，例如是审判人啊，都应该是交给神，唯有这样子我们才有空间去怜悯，不然我们都被这些塞住了我们的心，就很难去怜悯。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哈，两位有没有一句话是很想说，可以是总结你今天的体会，又或者是你给听众朋友的一些劝勉？
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就如犹大叔所说，也如乐意老师在节目中提醒我们要去细细品味的那一句，我是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很好，哎，这一句我也是很深刻。那劝慰子呢，你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听朋友说呢？
学习完这几集呢，就是像犹大他引用了典外文献，其实在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喜欢用一些名人信主啊，或者一些什么科学家信主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好像更有说服力。但是呢，我觉得不如直接的介绍主耶稣是谁，以及耶稣如何改变我的生命，这样来的更直接。
是，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跟犹大不同，他是受圣灵默示的，因为他是新约的作者嘛，但我们就不是新约的作者，所以我们引用东西要特别小心啊。
是是是。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弟兄姊妹哈，谢谢你们和乐意和我们的亲爱的空中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解犹大书啊，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再见，
再见。
好的，再见。
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